Hello, hello, 大家好，这是广告时间。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呢，进行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很开心我们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多，然后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有给我们很好的反应。那因为在每一次的一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都会做杨书生老师的一个所有的画作的一个分享，关于每一幅画的一个故事背景、创作来源，还有他这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画去哪里买啦？然后去哪里收藏啦？巴拉巴拉的。对，我也很希望，就是每一个朋友他都能够有缘呢，跟我们的每一个里面的一个画作呢做结缘，把它放在，把它带回家收藏在家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呢，也请好朋友们，我们的听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的一个官网，就是 FB 去点个赞，然后去支持一下我们。我们这上面呢有关于我们每一幅画的一个这个介绍，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老师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收藏品的费用吧，可以问一下那个我们的小编，可以他都会回答你的。那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就是欢迎您把他这个画呢收藏在您的家里头，也算是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支持我们团队往前进的一个动作，好吗？那谢谢您哦，那就希望您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我是婉欣。书生老师现在来到我们的感恩第二集，因为要感恩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把它切成上下。因为其实虽然是感恩的话题，但是其实里面掺杂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元素。
谢谢啊，很感谢的，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年代，在这个每个人心情面对各种挣扎或是矛盾或是抉择的各种的氛围里面啊，希望我们也用一种感恩或是关怀或是感谢或是各种心情来分享，空中分享。我们祝福大家也平安，也有美好的未来，感谢。
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听了不少我的亲朋好友们确诊，那但是呢，当然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说，哎，身体的情况还好吗？但如果说，哎，大家大部分都是还是轻症，所以其实就很安然的可以度过。那我觉得说，不过我听到了很多，收集了很多朋友们的消息，他们就是觉得说，哎，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有在家里要居隔7天，然后还有3天或者是4天这样子，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赚到的一个假期。确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太负面去思考，好像已经对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反而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这件事情，也许它会比较好过一点。如同我现在在隔离，就我隔离了六次，将近100天的时间，我已经可以坐了3次月子了。就只能说啊，趁隔离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稍微沉淀一下。但是有个误解，就是大家都以为隔离的时候很闲，然后就会分配很多任务给我做，所以其实我很忙的，在隔离期间还是很忙。本来还想说，我每次都很天真的想说啊，我隔离的时候可以来追剧，结果事与愿违，就是事情还是很多。这就跟大家科普一下隔离日记， 会是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然后别人都以为你很闲。对，所以我有看到这个树生老师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就是跟阿杯还有跟雪原还有跟树青的这一块的一个故事是比较多的，包括您上一次的这个分享的一个创作回家的路上以及伴。那今天呢，我很好奇这一幅是从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您创作的呢？就是这幅画它是重生吗？我看一下它的名字，美丽重生。
对，美丽重生。
对，
还有
这是什么情形之下？
其实它在诉说一个生命的重生，也诉说一个这幅画的重生啊。然后这幅画作它除了在，
这是什么时候的创作？
也是早期的哈，这早期2005-2004那个年代的早期创作。
OK，
那比较特别，我常常。我对一些漂流或是残缺或是离开它位置，我特别的去注意或是去发现，或是想要去从中得到疗愈了。啊，这幅画其实也是跟我以前分享的是那个我们的主视觉那个佳偶那幅画一样，它是画在一幅画的表框的亚克力板上面的。所以这个亚克力板拿掉的话、下面还有一幅画了，等于说它也是被在我那个
画中画
垃圾场回收场啊，我捡到了一幅人家丢出来的一幅画。那这画都会表框，那表框原则上都上面有个亚克力板嘛，保护里面的那幅画、所以这你看到这个美丽重生其实是画在亚克力板上的一幅作品，这亚克力板拿掉的话，这美丽重生拿掉的话，里面还有一幅画、那幅画的面貌其实坦白讲我也忘了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说不定哪一天把这美丽重生要重新裱框重新装置怎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哎呀，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作品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在创作的时候我会留下它的印记呢。所以我的创作里面、这个美丽重生它除了诉说这幅画的重生以外，它也在诉说我的生命的重生呢。啊，这幅画比较珍贵，就是说它不但在展览场上一幅展览的上面去呈现、也用这个美丽重生去呈现一场展览。那他也曾经上过联合报副刊的一个版面上啊、去分享这幅创作品呢、那他这个作品现在正挂在三芝淄博艺术村一个方言美学生活空间的墙上。所以他也有他的里程、有他我他现在不在我工作室，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念他嘛、有时候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去看看他、我很多小孩很多作品是
散落在
外面，然后
被收留了，被好心人士收留
了，有些是
被有缘人士收留了，
有些是在那个空间呈现的、
您赋予他红色是有一种浴火重生的那个感觉吗？
其实我早期的作品都正如你分享的是高冷哦，那我都会用托腮用闭眼睛去呈现他的美丽，虽然还是看起来是有一丝丝哀愁，
但他的眼神是很放心的、
然后这个作品其实我是用手指头去完成这幅画
哦，
因为早期我在创作飘木的时候，飘木用笔跟颜料是比较没有很可以很深入的去在做木头上去挥洒，所以我早期的时候是用手指头当画布沾颜料在上面抹、在上面涂，所以原则上它是用手指头画出了一件美丽重生的一件作品。
对，所以因为我看它的大部分的这个颜色都是比较就是都红色的占比很大，所以我直接看到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是想到是浴火重生。
当然了， 每一个人经过
对，
每一个经过一滴眼泪啊，或是一个跌倒啊，或是生命的苦难啊。
哦，所以这是你比较早期的创作，
也算是早期的作品。
然后在什么因缘机会之下，竟然被收到三芝的另外一个艺术空间？
其实淄博艺术村
画作
上面很多艺术家进驻嘛，也有很多空间民宿。
是。
那我很感谢方圆美协，他把我的一部分作品在那个空间去呈现分享啊，那很感。
我们下次一定要找时间去。
哦，对，那个可以带你到。每一个有飘木的去做一趟艺术之旅，看。
是啊是啊，因为你这个散落在外头的这些有缘跟就是在有缘人家结识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我们都要去。
正如我们上一集分享的那回家路上，现在在三芝二号仓库艺文中心。
对啊，因为您的每一幅创作都独一无二，所以他、对。
所以我很感谢的，其实
他们我觉得重生这个主题在你的很多创作里面都有表现出来，对不对？包括这一幅也是重生，在海边拍的也是重生，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生的飘木，给予他一个新的生命。
前面那一幅美丽重生是在2005-2004那时候创作的啊，后面这一幅重生是在
2002，
大概前、
哦、又更早了，2022吧，
前不到一个月
吧，对嘛？我想2022
啦，2022，
这是什么木板呢？
大概前一个月前才完成的作品，所以、这个是在那个石门洞、有个风景区石门洞的海岸，我发现的。因为他有远远我就看到一块有色彩的木头，我很高兴的加快脚步去发现它，去看它，结果其实它有一点裂痕，
对，感觉得出来，
但是它上面的红上面的色彩、
是
我可以感觉那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们要把一般的艺术创作者都有一个他调色盘嘛，这个木板应该是他的调色盘、他把颜料先挤在这个调色盘上，然后在那边用色彩再画到画布或画到他创作的上面去，所以原则上他应该是一个调色、一个艺术家的调色盘、把木头上的调色盘，所以木头上的各种颜色是那个记录那个艺术家在创作他无数作品的一个故事了。
对，
所以当我捡到这块木头的时候，我就说就画出。
但是你表现像个孩子。
我在这个，因为他可能是离开那个艺术创作者的工作室，他也裂了嘛。他可能曾经在那个艺术家跟那个艺术家陪伴了无数的岁月。其实你说到这个孩子啊。我才认真去思索，为什么我前一集提到说，我看到素清分享我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照片，那看起来就一副憨憨的样子哈、小孩子的纯真嘛。然后为什么米罗在他最后期的创作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是岩石洞窟里面那些原始创作的一些线条图案、那纯真在小孩子他本身是自然的纯真、那一个艺术家他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纯真、但是后来因为人生命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跟一个艺术生命的旅程、他们都会去追求改变，或许我们要让我们的画技巧更成熟，我们的色彩更丰富，我们各种面向更到位，他们要追求各种方法来完成他的作品跟生命的过程，但是他走过一个生命的岁月，当他到某一个年纪某一个岁月以后，他们又回来会追求他起初的那种孩子的纯真、为什么米罗就到最后他会去喜欢那些 洞窟里面那些最原始的线条跟 图腾、哦、为什么很多艺术家，为什么那我们常常会分享说老人孩子行、哦哦、为什么年纪越大的时候他越像小孩子，那这个小孩子不是是一个过程里面转换成一个小孩子，他经历过的，他经历过各种岁月风霜，各种历练，各种他的对的生命的不同的要追求，以后他想要得到那种最淳朴的，正如我们现在所谓的简化生活跟简化艺术、哦、大概就是一个创作者他追求的生命过程，应该也是到某一个年纪某一个岁月的时候，他要越简单越单纯，就像孩子一样。所以感谢你说从那部画里面看到一个说孩子的那种表情。
对、啊、对， 我在想重生不就是应该是有一点年纪的人他才有机会去重生吗？因为他是婴幼时期，所以你是不是希望他返璞归真的这个意思？因为他确实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孩子的这个形象。
有时候为什么我说心中的婴孩好像始终没长大、哦嗯、在我们的角落像素清、哦、你看他现在有时候也是，有时候虽然我们都过了六十了、啊、好像有时候因为我
很像个孩子啊。对啊，确实是啊，
他很像孩子啊，他的创作，他的那个、嗯、他的写作，他的文章，他的分享，他的行事风格，他的笑容跟他的所有一切、嗯、他很像一个，
其实这是幸福的
大小孩一样。所以我们形容他心中的那个孩子啊、哦、一直常住在他的。
对、
啊、为什么我常常会提到素清？因为素清我知道他会很用心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去读，会去听我们这个在夜深人静分享这个疗愈的声音。而且最近他已，我很高兴啊，说不定他的写妈妈这本书啊，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点真的会呈现。
很好，我也很期待。
那我刚刚跟嘉伟在分享，如果他这个书会真的在那个如期里面出现的话，其实我发现啊，您这边的疗愈的声音，
嗯，
或是您这边的分享啊，应该也带给他某种关键性的一个，一个信心吧。
我不敢说我给他信心了，素清老师是我们这么敬仰的一个前辈，不是老人就是这样子，在谈话或是在不经意的生命的不同的经历底下，他会有一些触动。也许血缘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早早想做了，只是说可能没有一个没有那么一刹，就是这么弹指之间去敲动他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记录下来，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对于跟您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处理，还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就我其实在他对于给我的文字叙述你们两个兄弟之间的感情里面，我确实是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关于你发病的时候他有一点愧疚。然后呢他也因为他很回味于小时候，包括雪原，包括阿贝那时候，对，所以以至于到后面了，您发病的时候，或者是还有为什么会生病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机会我面对面聊。我已经跟他约好6月5号了。
太好了。
是啊，因为他，因为我觉得特别是男人，他不是一个善于在群众里面去说这么内心的话的人。那所以他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一些故事呢，他不由自主的会透过他自己的这个血缘的创作去表述出来。所以我可以从里面挖掘到很多的秘密，搞不好还有东九市，包括与其他的这些我挖掘不到的
应该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东九市东那个。
对他来讲，他其实他为什么 对于记他哥哥的事情是这么有印象呢？就是可见您在……
其实我要透露一点小小的那个故事啊，圣或是旁边人的故事是他的故事，
我有在猜。
然后素馨的故事啊，是他的故事，他内心的世界的东九世啊。应该哪一天如果你帮他在访谈的时候就由你来
是我会去挖掘一下请问东九里面发生的故事这个主角到底是谁在那一集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秘辛对然后那个洪大哥他在你们兄弟俩之间的这个纠结我想他我觉得洪大哥他会帮我的他一定会帮我们去挖掘这其中的一个秘密洪大哥有很多的故事是我很想要继续了解的包括我很喜欢听他讲他在职场上在生意场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其实我还在想说嘉伟我们6月5号那天可能要订一整天从早上这几个人可以这样一直聊聊到下午中午我们就叫个便当回来吃就好了对啊因为我觉得跟有故事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快乐时间也会过得很快我啊其实是非常仰望各位老师们的所以我们就来谈谈我马上你看我的话题衔接多好啊我马上就看得到这个仰望的这个作品这幅画我觉得它特别的它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它特别的不是在于画本身而是拍照的这个人这是您拍的吗
对我原则上我是完成一件作品我会在灯光下在角落
我觉得这幅照片的构图实在太棒了
我把它当作一个
光影
就好像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画了一幅作品你总要帮他留下他的在你身边的
美好的印象
里程或是他的场景所以我为什么会搁在沙滩上搁在灯下搁在九重阁的花前所以我在记录他的这个孩子出来以后他的过程呢、啊，我做得到的我都会记录他以每一幅画他在展览场他在一个人的空间他在阳光下那这个仰望其实他在诉说我这个生命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一直谈到的所谓的信仰上很大的帮助了从阿伯从妈妈我们的感谢感恩从兄弟之间的
从小就是基督徒吗
不是其实我不是我是在生病的那时候1997生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去选择了马偕医院嘛马偕医院它是一个基督教医院
是是是
然后他那个我很感谢那个我那个心灵的医生他认为我需要一个爱的团体需要信仰上的帮助所以我那时候认识的这个神然后神那时候也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我没办法因为我常常在分享说我跟他的关系是生死之交的关系了虽然我对圣经上的那个没有像一般的我们那些弟兄姊妹那么的透彻但是因为我走过那种生死关头我亲身感受他扶我然后擦干我的眼泪然后把我拉拔起来
给予你的力量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跟他是一种生死之交一那种他对我的帮助跟我要跟对他的感谢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海边一个人的乡下扛着很重的木头满身大汗的时候或是心灵比较不入的时候我都会抬头仰望他我说你有看到吗我现在正满身大汗正处在一个低谷那我不晓得其实我很感谢的真的很感谢那这仰望就是或许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子我们的过程是整个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疫情每个人面对他的苦痛面对他的难过煎熬但是 我始终相信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苦难，在我们个人的低谷或是个人的挣扎的里面，我有一天他终究会过了，他一定过的，
对，会过的、
哦、一定会过。那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子保护我们的身心灵，怎么样让自己得到帮助、怎么样让自己这个肢体在这个挣扎的时刻怎么样可以比较轻，比较可以去理想的去帮助这个身心灵，因为它终究有一天会过了，一定会过，正如我那个年，
所以
是
所以您在创作这个仰望的时候，其实你当下想的就是您在仰望着上帝，还有这个一个光给你的一个力量的这个时空背景吗？
我的作品里面哈、很多作品是来自对神的仰望，比如说有十架的爱啊、然后有花枝的祷告啊、包括仰望啊，其实我常常用光啊，
对啊，
光在我的飘木身上，光在我的画，光来到我的画，来到我的身上。其实我对神啊、是因为他真的是一路上对我的帮助啊，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实上的帮助，神在每一个当下，我每这个生命过程里面，他始终让我无法诉说， 无法去用我的理智去解释为什么会那么的巧妙跟那么的恩典。
包括这幅漂流光也是这样子吗？
漂流光其实
就是
对、漂流光为什么用漂流光？漂流是一种比较漂流，或是让生命更一种比较。
这也是一块不小的木板呢、我看到这幅漂流光，
这个是在白沙湾上遇到的一块木头哈、然后我在浅水湾的咖啡厅里面完成他的作品，
完成。
然后这个漂流光在诉说一件作品的重生，也在诉说神对我的帮助，更重要的他还在诉说我老长官一路的扶持与帮助了。其实这个漂流光他的这个展览啊，为什么用这个漂流光，为什么用这幅画来呈现啊？这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老长官，就我上次有提到他是黄昌宏黄教授。
是啊，对。
有个故事啊，在我职场上我是1997生病嘛。那生病的当下、这长官对我很照顾，有一段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很严重的发病的过程里面啊，是很挣扎很辛苦的。所以他把我安排在一个比较可以疗养，可以看医生，又可以免于没有工作的那个位置上，让我度过那三年。然后离开职场以后，我们也失联了。然后等到我走了将近19年的时候，他才从脸书上发现我，然后我们又联系上。然后联系上，他主动又帮我办了这一场展览。那因为那场
展览的画展叫什么
名字？漂流，就是漂流光，就是这
就叫漂流光，
就是这幅作品。所以这幅作品、
就是这幅，
它目前正放在我的窗子的旁边。它每到我的工作室，早上的太阳会从前面的窗进来，然后傍晚的阳光、它现在会照在漂流光的脸上。
是，
所以当然每看到这件作品，你会想到神的光，你会想到这个老长官那么真诚，那么敦厚，那么的帮助了。所以我就是、其实一个我不完美啊，坦白讲哦，我虽然走过那种沧桑苦难，然后领受一路的创作，一路的学习，但是不完美了，其实很不完美，还有真的很不完美。但是我是从
我想人无完人，
从这些作品上 从这些朋友，从这神的爱里面，从这个各种话里面，我不断的在疗愈，在思索。正如我也谢谢你这边常常提到说，我充满着感谢哈、啊，那也说谢美好，先从美好先，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
又发想到你发想到的这次的感谢跟感恩，又让我昨天晚上思索到，我要呈现的是什么？我除了美好先生要感恩感谢以外，我发现啊，应该生命的旅程，如果我还可以去学习、去改变的话，我们要祝福了。别人祝福你，别人帮助你，别人爱你啊，我们怎么样子？也哪一天当自己可以的时候，我在正在思索学习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因为领受太多的祝福了啦。那这个或许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功课。那我因为人是很软弱嘛，我不晓得我可以走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以技术来说哈，就是以构图的这个技术来说，你看到一块板子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情形之下决定它是用三角形或者是用圆形的这个脸去呈现呢？是你当下对这块木板的漂流木的一个感受吗？当下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特别构图上面的一个考量？
我有些用色块、用线条、用直线、用三角形。其实你说这可能来自于我，或许我那段就学中研理工学院练机械啊，可能来自于机械的理工的上面，在内心潜藏
它的
底蕴，有时候
对
微妙的会在我的画面上去呈现了，所以直线、三角形，或是
圆形，
对，当然，但是我始终要求，始终给自己的功课就是说，三角形，它两张脸也是要看起来是我们感觉要呈现的一种协调跟美的一种画面。
我刚刚在想哦，就是三角形跟圆形如果能凑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您这样的作品
哦。那可能你今天的一句话可能是我未来的功课吧。
下次可以挑战一下。因为您看这一幅是圆的，
对
对，然后呢你看像这一幅，它其实又是两个倒三角的一个并构。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它就是很协调嘛，在整个画面感上面是很协调的。我倒是没有看过，就是说您在三角形跟圆形上面的一个碰撞会是什么？是一个会是一个，我不知道啦。就是说对构图上来讲的话，对，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仰望还有漂流光，它都是一样，它都是存在于说您对于长官的一个感谢，然后您对于您的信仰，就是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有您身边的这些朋友也好，我觉得在老师您学习到最多的就是不断的用感谢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我要趁这个机会分享一下这个仰望跟漂流光啊，这个光啊，神的爱。那神是透过他自己，或是透过神的肢体，就是这些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帮助啊，让我们得到安慰和让得到帮助了。其实我微妙的分享一个我在教会里面一个很要感谢的一个故事。我们教会有一位他曾经要来采访我啊，叫秀芬老师嘛哈、啊，他要来一个杂志哈、啊，《教会公报》上面要来报道我的这个生命故事，然后。他就来到工作室，然后完成了这个一篇的采访，然后在杂志上也刊登了。那刊登了以后，其实我要诉说的是说，那是我感觉，因为一般来讲他来采访的话大概是完成采访就好了嘛，但是他来到工作室发现我的情况以后，他不但帮我报道，而且还帮我 带到教会一个妈妈读书团契哈、啊，去做见证分享。那不但做见证分享，那见证分享的那个那一个聚会里面，还有人收藏了我的作品。那收藏了我的作品以后，他们还做出一件让我现在一直很无法忘记的，就是这群妈妈哈，因为妈妈读书团契嘛，是一群妈妈组合成的一个小组哈，他们竟然说决定说，在那场见证以后决定说，我们要帮助这位弟兄，所以从那一刻起，我每一个月的固定的时间，在我的存款簿上，总有一笔金额进来，整整持续了两年呢、啊。两年里面，在我那个最生命低谷的时候，所以我除了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说，怎么做得到哈、啊？真的很感谢的，但是他们始终不只帮助我，而且帮助很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从树森老师的故事里面，永远有爱。杨树清这时候在听，在想，我怎么都没有得到这种爱呢？有一次我跟他这样子去的时候，我不经意的好像有句话，就是那个杨树森都很有爱啊，他可以很容易得到爱啊。
我不知道，理性跟感性，理性跟感性之间，或是爱跟觉得不被爱之间啊、嗯，有时候可能人会去放、嗯、如果你放大那个爱跟放大那个帮助的话、嗯嗯、你就会看见爱。
嗯，
我们如果放大那个比如说你看见悲伤，你就会一路看到很多悲伤的影子嘛。正如你刚刚分享的说我们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是、啊、
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的感性与理性之间，我们的理性总是小于感性，所以我们才会有时候该说的也说，有时候需要保留我们也说了，那这个大概就是一种感性，
是很理性的一个人。
那洪班长我想他是比较取得一个平衡点、嗯、当然当然我们的
是啊，
当然我们这个朋友之间、
啊、
要有很感性的人，也需要一些理性的人，然后我们才会在不同的兄弟姊妹或是朋友之间、啊、我们在一个平衡点上达到我们一个，等于说你一幅画里面、啊、怎么样让它协调让它平衡，一幅画是这样子，生命生活周间生活过程里面或许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吧。
因为其实在树森老师就是这边可以完整的看到爱的样子。我回来台湾真的最想的就是我隔离结束之后，然后看看这次回去跟我们上次去画室那感觉就不一样啦。我跟您对话了这半年下来，我对所有的话也还挺有连结的、啊、我也是要看看，我觉得那个 也有点像是我的一半衍生出来的小作品，有太多太多的内容要谈，就是从你的每一幅画里面，
我的空间已经不断的在孩子不断的在占据我的空间，
越生越多。
我为这个高兴，也为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孩子越来越多，
对，要养他，你知道吗？对，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那个提早一天去跟您讨论一下，这怎么办？这孩子要怎么分发出去？我想这个嘉伟他也很想怎么样把这个团队继续养下去。他要退伍了，我们要想办法。
我今天也已经有跟他稍微一点小小的功课了，然后叫他拍几张作品的照片啊、嗯、影像啊，给他一点那个怎么样子分享到我们的粉丝页上去啊。
对，因为他退伍了，
希望，当然呢，艺术，艺术的东西啊，它的存在的价值啊，以我个人的感觉，它是陪伴我。啊，如果说真的要去用那种真面现实的 东西来认定或是存在的价值的话，那鞋子是有一点那个。但是我们总希望啊，这些孩子有人喜欢他，有人把他带到哪个角落，
因为我
放在哪个空间，因为毕竟他可以疗愈到很多人嘛，可以让哪很多空间可以得到疗愈，也可以看到的人他得到从画里面，希望他们也可以感动到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疗愈的那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每一创作的故事背景，主要也就是说很希望就是透过老师的作品，然后老师在创作这幅画的这些心路历程，还有赋予他的一些生命，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有了这个故事前进之后，他其实收藏在家里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很想把这个漂流光收藏起来。对，因为其实
那你就带走吧。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每天让我看见它，我觉得哇，每天都有光，就是投射在身上的那种温暖是不一样的。就像陈如您说的，白天跟傍晚它所出来的这个光线，然后脸上的这个柔和度是不一样的。还有我蛮喜欢雪原的这一幅，就是你妈妈的这一幅画，安静这一幅，安神，
哦，安
神，对，我蛮喜欢这两幅的，因为我觉得安神这幅画，很简洁，很有力量，就是这个女性她所呈现出来的这感觉是很有力量的。虽然她的动作，
她微妙里面，
虽然她的动作很
有在动的，跟有在动，有在动，她的脚步啊，她的姿态，
对，
有在动。好像在动，我自己有时候看他好像真的在跟我们说，他在走路，他在动，他在走他的生命的。
这个就是创作家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很迫不及待的，很想跟每个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在接下来我跟这个嘉伟我们碰面的时候，好好讨论一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提前一天先去找您，然后我们三个来讨论一下这一块该怎么经营，因为我们终于等到嘉伟退伍了。是的是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很高兴就是我们也听了很多老师关于感恩的这两集。那我觉得感恩很多，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角落，所有的爱的故事都是不断的在发生的，不管是发生在老师身上也好，发生在人上也好，我都觉得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老师你给我们做个结语吧。
谢谢大家也那么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希望可以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当您听完的时候，希望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心情，然后分享我们的那个，不管您现在人处在哪一种情况里面，希望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平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哈，相信明天还是有阳光的。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
谢大
家
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然后呢一切都好。好，那就先这样子，我们下周见，谢谢，拜拜。